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话题，或者是有问题可以提问啊。接下来有请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刚才咱们在听广告的时候啊，我们会计师讲到说在我们硅谷有很多非常有才华也很有钱的人哈，这确实是如此。但是今天呢有一个话题想请陈老师就这个话题也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在硅谷呢最近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离世了。8月9号的时候就是前 YouTube 的 CEO, 那么他叫苏珊沃西基，这是翻译成中文哈。他就在56岁的时候因为肺癌离世了。那他和肺癌抗争了2年，其实他的保密工作做得蛮好的。他本来是在2003年的时候吧，宣布就是退出 YouTube, 然后回归家庭，说是要专注于自己的健康啊、家庭啊、个人项目啊等等。那其实现在看来，就是当时已经诊断是癌症了，而且按照他的生存期限啊，听起来我觉得当时发现可能也已经是比较晚的阶段了。
是，
当然就是说我也查了一下资料，陈老师您也是医学背景哦，就是他得的是叫做非小细胞的肺癌。那这种肺癌呢是肺癌里特别常见的。按道理说哈，我也知道在硅谷有一些听说有些得这种肺癌的人其实存活还不一定比他要短哦，很可能有很多人存活的还挺长的。那这里面可能又牵出了另外一件事儿，可能会受另外这件事儿的影响，就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他有5个孩子嘛，他的一个儿子19岁，在 Berkeley 大学哈，大学1年级，然后就在宿舍里就是服药过多，就直接就猝死了。也许是受这件事情的打击，我记得当时在节目上我还提过这件事情。会不会是受这样的事情的打击，令本身他就癌症在身哈，然后又痛失自己的孩子，所以可能就加速了他病情的一个恶化。总而言之吧，就是整个高科技啊，在硅谷的各位科技大佬们都纷纷的出面，有的写长文啊，有的在社交平台上啊来对他表示一个悼念和不舍吧，觉得毕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但是就也走了，所以就蛮感慨的。很多人就会议论了，因为她身家很高嘛，那同时她先生也是做投资的，所以家里真的是不缺钱的。陈老师，就是但是癌症啊，你不缺钱好像真的也是没有办法留住这个生命，所以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令人唏嘘。我想陈老师，咱们今天热线也是打开着啊，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了解这件事情的，或者说您想就这个话题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您想表达的，我们都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因为我们硅谷确实是大家普遍用现在流行的话说都太卷了，工作都很辛苦，但是身体健康从这件事情上至少让我们觉得非得关注一下不可，是吧陈老师？
对，我都想起这个中国古有一句话啊，说这个一将功成万骨灰哈。那但是这个例子呢，那就是自己的生命就受到的这样的一个威胁跟代价吧。我猜的哈，因为查不到太多的资料哈，我猜他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一般来讲，现在这种他得的这种癌症不是那么难治疗，啊，以他的经济条件，我想应该是，恢复健康的这个几率应该是挺大的，但是最后没有。我觉得最基本的两个原因就是有可能的确是发现的时候太晚了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的的确确人家说母子连心嘛，那个孩子出了这样的事情， 而且是因为嗑药哈，就是 有这些药物的这个结果哈，这个我想比说孩子生其他的病啊。或者是因为意外啊等等，我相信对一个母亲的打击来说，那是更难受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加州这个环境呢，我想也是这么多年来很多人不断的在议论，而且很多父母也挺担心的，甚至还有人就离开加州搬到别的州去了，就是这个药物滥用的这个情况，那个尺度明显的太宽了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可以就是痛定思痛的哈，有这么一件事情，那他们在加州的影响力也有，我相信也是一定的水平以上的，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呢，真正的好好的去教导好自己孩子的价值观哈，也让更多的正确的比较这个能够维护健康的这样的价值观再度的兴起。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期许吧。
讲到教育孩子哈，像苏珊她的母亲也是一位老师嘛，好像也说当过记者，后来在中学当老师。那她也教育出三个女儿都非常的成功啊。苏珊她的妹妹嫁给了谷歌的创始人之一，虽然后面离婚了，但是整个家庭都是比较有名声吧。无论是在财富上还是个人成就上，所以他的妈妈还写了一本畅销书，就是怎么样教育孩子。那我想他可能让苏珊他比较难过，就是像您说的孩子因为嗑药而走了，他自己应该是很有挫折感的。
是是，我想跟这个，当然媒体并没有这样的报道哈，那以我们的这个研究上或者是经验上的一种推测吧哈，这个孩子可能跟网络成瘾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可能脱离不了什么关系。
是啊，现在的孩子都是这样的一种习惯了，生活的习惯。很有意思啊，陈老师，我前两天看一个资讯啊，他是也是一个研究的科学家吧，他发明了一个概念哈，他就是说叫爆米花大脑，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人们不停的在滑手机啊，或者是浏览网络啊，你不停的在刺激你的大脑，输入一些资讯，然后就像那个陈老师记不记得蹦爆米花的时候，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这个就爆裂了。感觉上我们的大脑就受着这样的一个时不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就搞出来了一个爆米花。
对，因为短视频它的那个差异性很大，你知道，
又很快，就是信息太快，
又很快
的
呀。而且上一段跟下一段之间它并没有很直接的联系关系。所以如果孩子过小的时候就开始，就是说他自己的思考模式还没有很稳定之前哈，他就开始大量的时间暴露在这种环境之下，那也会养成他的这个思考模式，应对出来的，应对这个短视频的这个环境，应对出来的东西就会变成很短暂。那你知道这个很短暂，要应付每天你这个生活上面周遭要发生的事情，要做决定要做判断的时候，那个是不够用的，所以他相对的就会增加焦虑的情况。那这个焦虑久了以后呢，他睡眠会受影响啊，他的肠胃会受影响，那慢慢的他的肝啊肾脏啊就会受到影响，那健康就会急速的往下。那当健康急速往下，他又那么年轻的时候，他又觉得他应付不了那么大的压力的时候，那就很有机会走上吃药的这样的一条路。
是好像说在美国的大学里高校里面服用的这一类药物的就是相当的普遍。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的重视啊。那每次自己去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以前也在矽谷，他也是个高管哈，然后呢他的孩子慢慢长大，他在那个过程还好他及时参与他的孩子的成长过程，所以这两个孩子基本上在大学里头还都能够顺顺当当的上了大学，虽然 他有一个孩子在高中的时候，也有老师认为好像不太适合学校啊等等的，诶，但是他自己把他教育得挺好的，后来也上了不错的大学，现在表现也都不错，有一个还结婚了哈。他就看着自己的孩子，然后看着那么多的孩子的情况，他就决定哈，他们当时就研发了一款这个，就是帮助孩子在使用电脑的时候，那个软件呢，它就自动的能够把你这个不好的信息就把它删除掉，就不让孩子在那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些东西。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对吧？哈。我也很热心的给他介绍了几个朋友，让他们能够去大面积的去推广这个事儿。好了，过了一阵子以后呢，有一天我有空了，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关心一下这件事儿。当时他还在加州，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啊？你推广怎么样？他说，哎呀，这个实在是意想不到。
什么事儿发生了呢，陈老师？咱
是。
们到了休息时间，所以休息一下，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我们听众朋友有对这件事情啊，苏珊的猝然离世，想发表一些自己的想法看法的，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那在前两天啊，我们硅谷的一位非常传奇的女企业女。哎呀，对她的称呼很多，有的管她叫铁娘子啊，女英雄啊，等等吧，就是，但是她在56岁的时候因肺癌离世了啊。今天请陈老师就这样的话题跟大家聊聊，陈老师的一些想法和观察。那回到刚才的话题上，陈老师，刚才您讲的您的朋友哈，请您继续好吗？
是，我就问他你推广的怎么样啊？也不用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去跑，对吧？因为他们那个设计就是，如果一个学校装的话，那所有孩子的那个使用的 iPad 基本上就可以受到保护哈。然后这种事儿呢，当然是好事嘛哈，站在家长的立场。然后如果能去找教育局这样的话，不是更好更快吗？这是我个人想法哈。
但是
那
结
我们
果
以
呢？
前，
看听起来好像并没有那么顺利哦。
对，然后我们以前做一些事儿，其实也是用这个模式去做，也做得挺顺利的，挺成功的。他就跟我叹了一口气，
他说什
然
么
后他
呢？
我说：“难道你们加州要建个局长这么难吗？”哈，他说：“当然没有，我们也去建了。”我说：“然后呢？然后呢？”他说：“这个是太过自由主义的地方了。”局长竟然跟他说：“这些事儿就是要让孩子自己去尝试哈，从失败当中去学会什么该、什么能上，什么不能上。
天呐，那如果失败到连生命都没了，你也来不及学习了，恐怕。
哎，没错，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你要孩子去学习，你再用这种方式去学习，你有没有事先给他足够的保护措施，足够的？安全的这种知识，训练他足够的能够好好的自律控制自己。如果这三项事情你都没有做到，你是不可以将所有的权利交在孩子的手上，因为那会出事儿的嘛。
陈老师，我估计像您这样的观点哈，估计您很难在加州在这个公立的系统里面做事情。好，讲到这儿的话，我们李先生在线上了，陈老师，我们来听听看李先生有什么样的感慨。啊，你好啊，李先生。
唐毅好，陈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
你好。
刚听到有讲价值观，我记得大概2周前吧，的周末在教会也跟教会的朋友们分享了一下价值。有4样东西对我来讲是有价值的，4样。第一样是时间，那个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第二个健康，我们可以稍微注意，可能健康可以保得住。第三是朋友，我们要尽量的去多交好朋友。 那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坏朋友也是可以交的。好，第四个才是钱。那这是我个人分享给大家所谓的价值啊，这四件东西。那当然这次跟大家讨论分享的时候，他们也说了这个要有神，神是一个有价值的。当然我觉得神应该摆在第一个，那就是时间啊，好，那个时间是由神或者是老天爷给的，我们自己创造不出这个时间。再来我要讲一下为什么坏朋友可以交。我记得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初中的时候，那我们当然是因为当时自己觉得好像去考这个初中私立的学校考起来很光荣，就跑去读私立学校，当然是不错，好学生多于坏学生，这是一定的。但是里面就没有坏学生吗？照样有。那时候抽烟就是一个坏孩子的表现。那我在那个时候跟同学之间的相处，有人在外面呢，这个为了女孩子争风吃醋啊，跟黑道挂钩。那时候枪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拿刀拿棍是一定有的，在街上到处互相对打砍杀。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其实现在看起来，在台湾的环境也是有啊。那这个香港的这些电影里面那些古惑仔是这样子，在街上就是乱砍乱杀的。为什么我要说在那个环境里面碰到坏朋友是可以交的？因为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要混你们去混，要死你们去死，我不会跟你们在一起混。不管我是怕死或者是我怕事，反正我就是先讲了，这些事情不关我的事。当然也有像这样子的坏孩子会劝我们说，我们已经不行了，你们不要介入。这个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一点点小时候的经验，谢谢。
陈老师有没有什么回应对我们李先生所分享的他的价值观？
我觉得，当然这个朋友肯定是包括家人哈，就是这个人伦人情的这一块，这个是现在很多，从小就接触太多科技的孩子可能会很缺失的一块，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需要提醒的。那对于金钱来说呢，怎么样去善用它啊？怎么样在面对金钱的这个争取上面能够保持一个平常心，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这一点呢，或许哈，可能是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里头一个对比吧，大家也可以去做不同的思考哈。就是五十几岁，那的确是那叫做年轻力壮的时候。孩子呢，对孩子也不用你那么多操心了哈。那你自己还挺游刃有余的，在身体或心理的各种方面上面，但是这个时候被击垮了。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因为刚你先提到台湾的情况，那台湾也有一位台积电的这个创办人张忠谋先生哈，唐月，你猜猜看他现在几岁？
他90多岁了吧？
对，他现在93岁。基本上您说他的压力不会比我们这个谷歌的教母要少吗？
应该都差不多，也都是企业家，承担着很大的责任。
对，而且版权也可能也不会比他小哈。那这个
但是他活得还蛮长寿的哈，说明他还有一定的自己的philosophy。
对对，所以像刚刚李先生提到了他个人的经验里面，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挺明显的，就是这个自律性哈。那不会因为环境或者因为说好我为了这个人情的关系，我就跟大家和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可贵而且很了不起的一种坚持。就像我刚刚说的，我那个朋友，他最后呢也觉得该做的事情，对的事情，你就要坚持去做。所以后来他就从矽谷的公司他就退出来，他从这个很高的位置退下来，自己去就是开创了一个类似像 YouTube 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他坚持他的这个演算法不让使用者去过瘾，就是上瘾啊。然后他也坚持不给那些就是会教坏孩子的这些 一些影片的空间哈。那他取的他的公司的这个名字就非常有意思，叫干净世界。他也做到了。啊，那我也知道他还是挺健康的，他目前我想大概也是50多60出头岁吧，
嗯哼，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健康呢，我相信它不是这么单一的因素，说你的遗传啊，或者是你的这个生活习惯而已，我相信它跟这个心态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个也是有很多的医学证据来支持的哈。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93岁的张仲谋先生哈，他其实当初他创业的时候，他跟一般的企业家创业可能有略有不同之处，也就是在心态上。他虽然刚当初创业的时候，他本来在美国生活的好好的，是台湾的几位就是为民服务的这个政治家哈，邀请他们回到台湾来，那在台湾创建了这个台积电这样的事情，他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前途去做思考的，这种想法是很远的，他不是为了个人，我个人要赚多少钱，我个人要影响这个世界有多大，好，我要成为一个多大的这个有影响力的什么百大什么什么，这样的心态跟基础之下去开展了他的事业，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
好像他更考虑为了社会的贡献，甚至是为自己的国家的一个考量哈，不是为就是不是为私的，嗯，
对，我就讲一个，这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哈。当初呢，因为我在研究生的时候，在台大研究生的时候，我们修过一些课程，比如说环境动物学啊，哈。流行病学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说你要一个人健康，你环境也要健康，对吧？
嗯哼，
啊，那当你环境有一些不太健康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责任，国家是有责任的，社区是有责任的，家庭有责任，乃至于你个人都不能只管自己的事儿，这个是公共卫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哈。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吃啊这种事儿，农药使用的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呢，如果在心态上，你就是要挑那个价钱，你还要给人家砍哈，然后你还要挑那个长出来的东西，就是又大又肥又美又好哈。
嗯
那肯定是要出事儿了哈。所以我就在那一件事情上，在当年我也是上山下海的这个台湾很多地方我都跑得很勤快哈。那我就在台东那个地方遇到了一个人，他是从大学2年级开始他就走了修行的路哈，那后来他就也结婚了，生子了，事业也搞得很大，可是呢，在他的事业搞得很大的时候，他的孩子健康出了问题。
哇哦，
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把他的公司送给他的朋友，他还把钱给他的朋友，拜托他就继续经营他的公司，他带着全家人，那个时候他孩子还挺小的，就带着全家人回到台东乡下老家去开始开展所谓的自然农法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然后后来我经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这么一号人物以后，那我也开始到他那个地方去跟他，就也后来也变成很好的朋友。我记得第一次我要走的时候，从他家哈，他送我上火车，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从你的行为，从你的孩子的行为，我可以断定你的先生是一个医德非常好的医师。
嗯，
哎，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生活得很自然。
OK
很有趣哈。好，当我第二次再去找他的时候，他又跟我讲了一句我至今仍然常常拿起来想一想的一句我觉得非常智慧的话。
什么呢？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帮忙他做行销嘛，因为他在乡下嘛，那我在台北嘛，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去接触很多有需要的人。然后呢，那一年我下去找他的时候，他就带我在晚上的时候带我到田里头去看，他说你看这个田上面充满的各种不同虫的这个声音，哪怕你认为它很吵，你认为它是交响乐，
那再另外走远一点，另外一块土地上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为什么？一个使用农药，一个不使用农药嘛，对吧？
哇，
哎，所以他的结论是，陈老师，你继续做这件事情，你放心好了。虽然这个事情刚开始做，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教育，然后你可能还不一定能赚得到钱，你可能还赔钱哈。因为我一路做下来，基本上就是做 non-profit 的事情。然后呢，他就说你是不会倒的，因为这么多的生命知道你在帮他们争取他们的生活环境，所以生命都是有灵性的，他们会支持你，哪怕你远在台北。
嗯，这些小虫虫们都会支持陈老师啊。好的，那讲到这儿我们要休息一下了啊。我们热线呢为大家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讨论。广告。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讨论。陈老师，刚才您讲到了你的朋友称赞您家庭比较 follow 那种自然的生活，所以就是讲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人，他们希望能够把自己的人生过得像他们自己期待的那样的美好，就是每个人他都有自己希望的一种生活方式哈。嗯，就是尽量的别走极端，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 CEO 哈，他世界上很成功，但是可能与此同时他会牺牲掉一些陪伴孩子的时间啊，或者是类似的，或者是没有太多的关注自己健康的这样的机会，或者是说他的岗位已经容不得他那样的关注自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吧，陈老师。像您讲的那个90多岁的台积电的张忠谋先生，这样的人其实还毕竟是少数，可以这样讲吗？
我觉得现实上或许是少数，但是呢，这些少数它其实也是有一个过程。如果这个过程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然后去实践的话，这样就不会变成是少数了。你想张先他的事业版图，他的需要关心的事情也非常非常的多，对吧？那他一定有一些方法嘛哈。那我就简单的把他的方法呢就是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哈。比如说他总结来说哈，也就是他的养生之道大概有6点。第一点就是他说话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他平常的节奏徐缓的这个是比较多的哈。那他呢为什么说话也需要这样的缓慢，是因为他一边说他其实也在整理他的思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减少他后悔的几率，因为他一旦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影响是挺大的，那无形当中也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哈。所以当他静下心来，我们刚刚就说了他的基点摆的跟这个很多其他的企业家的基点摆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在这里我也建议大家去做一点点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点小小的实验。你哪怕一天当中哈，你就是需要去买个苹果做个什么事儿，你给自己一个功课，你想你加这个油你是为了自己，或者是你是为了别人，你买这个苹果你是为了这个地球可以更好，还是你为了这个价格漂亮，就是给自己这样的一个训练的机会，为私与为公哈。第二个呢，他的作息非常的规律，他早上5:30到6:00起床，8:30进公司，6:30到家，10:00准备上床，11:00睡觉。当然他也有良好的基因啊，他的母亲到102岁，他的父亲到86岁哈。
长之家
然后他不加班，这一点就很重要了，他不加班不应酬。
哦，这更难得了。
对，所以你看他在第一个事情上面他就先把加班的这个事情给做完了嘛，他放慢他的说话速度，他减少无谓的损失嘛，他就不用加那么多的班去处理那种没有必要的麻烦，对吧？ 每一周他在公司待不超过50个小时，每个月应酬不超过2次，每一次的应酬在1.5小时里头结束。这个是这种美国的 party 式的这种狂欢式的应酬，那远远比不上的效果哈。好，第五个呢，他持续运动，他的饮食清淡，他一周最少6天在跑步机上面快走40到45分钟，那就是有空他就去跑步哈，这样。第六个呢，他阅读、益智、音乐、舒压，他这个音乐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听的内容跟时辰是不一样的。早上呢，他以接近宗教味道的巴哈音乐为主。然后搭配他当个月的这个年度月季的这个报纸哈，然后到了下午呢，他就听这个雄壮澎湃的贝多芬，睡觉以前呢，要听这个平稳神经心跳的莫扎特、肖邦，这样那搭再搭配一些文学小品。
哦，很有意思，很传统感觉他生活的。
哎，是的，没错呀，所以我想。他的生活形态可能跟矽谷很多的高管的生活形态不太一样，所以当然得的结果就不太一样了。
嗯，这倒是一个相当大的反差。所以陈老师，咱们今天把这些都像对比式的拿出来哈，也希望能够给到听众朋友一些思考，因为大家平时工作都太辛苦了，也挺累的，或许有的时候真的是你甚至连平衡都做不到。因为有些高管啊，他们自己就说哪有什么平衡，只有妥协和牺牲，就是想做到什么都做好，你 CEO 也做到最好，当妈妈还要当到最好，那真的是挺难平衡的。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对，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曾经在美国的 EMBA 里头引发了一些就是一些探讨，一些热议吧哈。就是说在管理上因为多少年前一直讲究就是业绩主义嘛，以业绩为第一标杆，你成不成功那就看你今年的业绩有没有比去年多哈，明年的业绩会不会比今年还多哈，都要制定这个20年的目标。20年目标没有错，但是这20年的目标是不是需要到那么大，这个就是 question mark。
嗯，好的。
所以后来，
咱们时间也
后来有很多的大公司
不知不觉就到了，
纷纷的倒闭，尤其是那个很大的银行出现了很大的危机的时候，这个企业管理界就开始在探讨了。包括在大学里头，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把所谓的商业伦理，把所谓的商业存在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相信还是有的啊，就是。当你能够悬崖勒马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保住你的命，然后来创造下一个可能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或新的一个工作形态。
好的，感谢陈老师哦。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就到了。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陈老师，咱们就下周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了。谢谢您。
谢谢，再见。